好，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我是克里斯 Chris。
好，克里斯，
是
上一次呢我们提到了金钱蓝图，对吧？
对啊，
有钱人
想的跟你不一样。
对，就回去之后呢，你有没有稍微去把你的这个思考的这个频率调整成跟有钱人比较接近呢？
这个呢，基本上我记得我把温度设在27度，
设在27度刚刚好，不冷也不热，是吧？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说，其实有了这个金钱蓝图以后，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嗯，
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有钱人为什么会有钱？那穷人为什么会穷？其实往往在很多时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们的思考方式跟逻辑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是说我一开始基础的那个设定设好了，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注意，不是说我这样设完就好了。
对，没错。好，所以之前呢，那个作者有提到，他说任何的改变的第一步都是察觉。
对，
也就是说哈，只要有像有钱人一样思考，第一步就是要知道他们怎么去思考。
嗯，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你有钱人的想法跟没有钱人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在工作上面，你就会发现说，你的主管的想法永远跟你不一样
啊。
好，那你也会发现呢，你的想法也永远跟你的属下是不相同的。
嗯，
对。好，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脑袋。
啊，也就开玩笑说，之前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人就是变主管之后就变了一个人？
对，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对，然后到最后才发现说，其实不换脑袋死得更快。
没错，你不换脑袋，你还真不能做那个位置。
对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的高度不一样，
嗯，
你的思考点就会不同。
嗯，
我觉得是，就是你将来等到你将来慢慢慢慢你越来越成功，你当了主管，当了老板之后呢，就会发现其实你在那个时候的思考逻辑跟你现在绝对是不一样。
哦。
那就是一种什么蜕变的过程跟成长的历练。
嗯。哎，那这样子的话，有钱人跟我们所谓穷人来说，到底他的思考逻辑差在哪里呢？
对，这个作者他有在这个书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个财富档案里面他有17种不同的一个财富档案，
17个，
对，17个，嗯、那他们是把你重新设定思考方式的一部分了。那因为你有了新的这种财富档案之后啊，就会带来新的选择。好，那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穷人的方式思考，哎，你就可以自觉的这样移转思考的焦点，转换成有钱人的思考方式
啊。OK，
好，他说呢，你可以选择那些会鼓励你获得幸福和成就的思考方式，舍弃那些不能支持你获得幸福的思考方式。
嗯，
对。好，那当然了，就是说，尽管有钱人跟这个穷人，哦，他们是思考逻辑是不一样，哦，但是作者他也特别强调，哦，他说他没有这个贬低穷人的意思，哦，那也不是呢不同情他们的处境，哦，他也不认为说有钱人就一定比穷人好，哦，他们只是比较有钱罢了，哦，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这个有钱人跟穷人的这个思维逻辑不同而去贬低穷人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有点像是他把它看成是，我们说白话也是数学公式啊，因为他做了 A， 所以得到 B， 但是你没有做这个，可能就得到另外一个结果的概念。
也可以这么说，但就是说，他的意思其实在讲说，反正有钱人不见得好，
嗯，
穷人也不见得就不好，
嗯，
好，那只是说他们两种人的这个逻辑思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就是说，大概有钱人的思考和穷人的思考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啊，因为他说有17个。
对，首先啊，他在这个财富档案一里面啊，他这边的开宗明义他就写到，他说啊，有钱人呢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
嗯，
可是呢，对穷人来讲，他相信什么？人生发生在我身上。你有听懂这两句话的不同点吗？
我们人不就在过生活吗？所以不是就是在人生当中？
哎，对，你这个就是没有钱人的想法。哦，所以他觉得怎样？我可以去创造命运吧。对有钱人来讲，
哦，主导权的概念。
对，啊，可是对穷人来讲呢，啊，他觉得啊，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嗯，我只要跟着他走，反正地球每天都在转，嗯，我就跟着他转就好。哎，但是有钱人想的可能是说，我要想办法继续转动地球。
嗯，
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逻辑跟概念。
嗯，
对。
但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时不我与啊，即便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想要去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就是真的没有那个环境或状态，导致到我没有办法有所谓像成功人这样的结果。
你知不知道这个作者啊，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受害者有一个特征叫做什么？
受害者。
对，他讲的受害者当然指就是说你可能是没有赚到钱的人了。他说因为穷人呢不为自己生命中的一切负责，选择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好，他说受害者最主要的想法通常是什么？我好可怜，我好可怜。所以根据意念的法则，受害者就会得到，
这个，我很可怜，我也
对。所以因为你很可怜，所以你赚不到钱
啊。
对，所以刚刚你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就类似是这样的概念？
嗯，
那其实事实上不是只有你，
嗯，
很多人都有像你这样子的想法跟观念。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钱的。
嗯，
好，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感觉上好像你是在找一个借口。
对，
那因为人家怎么样，要有先天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他爸爸是王永庆，嗯，所以他会有钱。我爸爸不是，所以我会没钱。
啊，
嗯，类似这样的概念。
嗯嗯嗯。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就会造就你不会有钱。
嗯，
基本上是这样。
嗯，
好，所以他有想到说呢，他说其实事实上。我刚刚也提到了，有钱的人呢，他是想要去让地球转动；
对，
没有钱的人呢，他就是跟着地球转。
嗯，
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好，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在书里面还有提到，他说会花很多钱玩乐透的人，他通常就是穷人。
嗯，
因为他们呢是相信的，财富就会像这个中签一样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开奖的晚上，他们黏在电视机前面，紧张兮兮看着开出的号码，期待财富就要降临到他们身上。
嗯，
所以他觉得人生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嗯嗯，
对，他就是这样子。可是乐透真的有那么容易中吗？
没有啊，
对，
好几千万分之一的几率，
对，他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嘛。
嗯，
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得乐透啊，那连有钱人偶尔他也会玩一下嘛。不过有钱人不会把收入的一半拿来买乐透。那当然第二个呢，中乐透并不是他们创造财富的主要策略。
嗯，
好，这个其实好像跟我们那个什么玩这个股票是一样的。
哦，怎么说？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是人的一个赌性啊。
嗯，
也就是说，当我没有钱，我反正就这样，我可能身上就是几万块、几十万，没有很多。哦，我去赌一把。我最多就是这一点钱赔掉，反正我本来就没钱嘛。
嗯，
哎，可是万一要是我中了呢？哎，你可能就会有这几十万，就会变成好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富。
啊，
好，这个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思维。我们买股票也是一样啊。有钱人呢，基本上他股票不会买太多，
不会买太多。
对，基本上是。
啊，
他可能只会把他的这个财富。拿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拿出来买股票，可能对我们来讲觉得很多，但是对他而言呢，那只是冰山的一角。
哦，那如果不能只看金额，要看分母。
对对，没错。
嗯，
因为他可能好几亿，他那个几百万出来，对他来讲是一点点，可对我们来讲肯定很多，
很多，
因为我们可能好一辈子也不一定赚得到几百万啊。
嗯，
这很难讲，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人，我觉得人的心态。
嗯，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因为你要去赌才会有钱。
对，
那我当我有钱的时候，我干嘛去冒那个风险？
嗯，
好，所以正常的状况下会是这样。
啊，
那所以那当然呢，就是说赌要赢很好了，但是输的机会其实反而是这样，是比较高的。
就是，应该是，所以是说，是把所谓的主导权留在自己身上，即便是如果我这个失败，也是因为是我自己做，而不是说。靠运气来决定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当你想要拥有这个主导权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内心是比较想要去用力的去达成它，
嗯，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嗯嗯。但这牵扯到一个啊，就是说，如果我也是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以出生环境背景不一样，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会。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刚刚在这个上一集的时候讲到今天来读的时候，不是有特别强调吗？
嗯。
虽然这个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重点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去做嘛。
嗯。
也就是说，你小的时候的你的外在环境对你绝对会有影响，因为你的模仿。
嗯。
那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自己去做一些思考。
嗯。
我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或者改变自己的思维，你才能够获得有钱。
嗯，
其实结论是这样子啊，
所以所以我记得上次有举个例子说，不是现在没有就没有，只要你设定好，未来都会回来。
对，
所以是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
我上次不是也有提到郭台铭吗？
对，
郭台铭其实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不知道他成功的原因跟他小时候的环境到底有没有关系，
嗯，
但是我认为有关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嗯，
好，那但是他改变了思维，然后他就成功了。
嗯，
所以他就今天的郭台铭，我不知道他这么有这么多钱之后他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嗯，
但至少我们看到，哎，他的确他的财富是出来了，
嗯，
对，那其实就是讲，那如果说郭台铭小时候想说啊，我又没有一个有钱爸爸，我爸爸以前都是个公务员，
嗯，
好，那我一辈子也顶多就是这样，那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今天也不会有郭台铭这个人在我们的这个脑海中出现，
嗯，
对，哦，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你怎么去思考吧。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但真的很容易会陷入到那种，就是我刚一开始，然后就说啊，你这是典型的那个穷人的想法，这种漩涡里面啊，像说有时候就会讲说啊，就是因为谁谁谁没有给我，或是我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觉得啊，反正好像也只能这样。
绝对是对的，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譬如说，像在公司工作。
嗯，
主管的你的薪水一定是比较高的，
对啊，
对不对？那因为呢，主管他肩负的责任是比较重的，
对。
但是你知道，员工都会认为怎么样？他都会认为说，啊，主管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啊？
啊，
你就动一张嘴巴，
嗯，
啊，做都是我们在做，
对，
应该是我们拿的比较多，
啊。
但是这些人他没有想到什么？主管是从他那个位置坐上来的，
嗯，
好，那因为他今天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他没有去抱怨，
嗯。
那个有事情呢，哎，他就哎对啊，他就做，所以他今天能够爬到这个比较高的位置，
嗯，
那他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嗯哼，
所以就发现有些人他一辈子呢，他可能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固定的事情，
对，
他没有办法成长，
嗯，
关键就是在于他的心态，因为他觉得我干嘛做那么多，反正老板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多给我钱了，
啊，
那可是对于一些有这个企图心的人，或是你比较希望去学习的人来讲，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多做一点，我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
嗯，
或者说我多做一点，也不会吃亏，
嗯，
等于是帮助大家可以少做一点事情，
啊，
嗯，何乐而不为？那就是因为你他的心态就决定了他的高度，因为他的高度就决定了将来有升官机会的时候到底是谁上去，
嗯，
对。
所以有时候看的不见得是实质上可以回收的，有时候是。无形上面，像刚刚讲说知识啊、机会啊等等那些累积在自己身上拿不走。
对，没错。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不要抱怨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嗯，
大家其实都差不多。那你多做一点，其实对你来讲是一种磨练。那哪天老板发现你做的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好处了。
OK。
所以我们不是常讲吗？吃亏就是怎样？
占便宜。
对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一直呈现抱怨的状态，搞不好越来越多很糟或者不好的事情也一直真的持续发生在我们手上。
对，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受害者吗？
嗯。
好，受害者特征之一是什么？他喜欢责怪。
嗯。
怪什么？怪经济不景气，怪政府，怪股市，怪他们的股票操作员。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的客户啊，赔了钱了，怪东怪西，从来都不怪他自己选错股票。
但是赚的钱就是因为他自己，
对，就是他自己很厉害，所以这种人就注意他永远都是赔钱，他不会赚钱，
嗯，
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关嘛。所以郭台铭不是说吗？没有不景气，
嗯，
只有不
争气，
对，所以我们其实 往往就是环境是恶劣的，你怎么样想办法去 突破它，光是抱怨你的世界不会变得比较美丽。
嗯， OK，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再责怪这件事情了，
是，
所有错都不是别人错，一定都是跟自己有关系，
对，我们这样子才会进步，你要改变你自己，你才能改变世界。
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刚刚说不要责怪，就是所有的问题一定还是跟自己有关系啊。
没错，
对，
重点是哈，不管跟你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重点是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你不能够改变别人。
哦，对，
光是责怪是没有办法让你进步的。
嗯，只能是短暂的发泄一下心里的不爽而已。
没错。好，那当然就是说，除了责怪以外，这些受害者，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叫做什么？合理化。
合理化。
对。
不太懂。
什么叫合理化呢？他说哦，受害者哦，不是在怪东怪西，就是什么？他们常常会在找借口，好，或者是想办法证明他们是合理的。好，譬如他们会说，哎，钱真的不是很重要啊。
开心就好，你
知道吗？对对对对对，现在很流行这个话哈。
对对，小确幸。
对，没错。你当你这个喜欢小确幸的时候呢，你就会没有大未来。
嗯。
哦，就像台湾有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可悲的，就是你往往都是很在意那个小确幸。
啊。
你有小确幸，那种就你就会觉得就是其实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格局了，就是这样。
就觉得好像这样就好了，够用就好了。
对对，没错。
但合理的话是把，我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啊，反正就只能这样的概念。
对，好，他这个作者他也有提到说哈，他说总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学生哈，来告诉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真的认为钱哦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那这个时候，这作者就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没钱了对吧？那他说那些人就会低着头低低的，就说我的确哦，现在呢是碰到了一点钱的挑战，
嗯，
啊不过等等，不过怎么样，他又开始在找一些借口，
嗯，
好，那他从来不会觉得说没有钱呢不是他的问题，那是因为怎么样，
嗯，
好，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好，所以说就会比较严重一点。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打断他说，好，他不只是现在而已，你一直都是这样，你都是处在破产的状况或是接近破产，
嗯，
好，他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事实上你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循环，一直在这个状态之下循环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的钱会一直这样子流掉，一直流掉，
嗯，
对，他是这样的概念，嗯，
所以当然，所以还是回到也我讲到那个俗语，就什么，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所以你不能想说啊，这个东西够用就好啊，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就这样没有差。
是，对，所以他们会找一些什么，把一些他没有钱的这样的状况去合理化。
嗯。
但是当你一旦合理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所以钱还是真的蛮重要
的。对，那当然就是说，那个，当这个作者跟他们这样子回答了以后呢，他们通常都表示同意了，他们也觉得这个作者讲的话是对的。
嗯。
然后那当然就是说，那他们也会想到什么？如果他穷到这个家徒四壁的时候呢，那你会不会觉得一辆脚踏车不重要？你会想到他吗？嗯，基本上应该是会，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些大概想法吧，会造成你的一个做法，
嗯，
会有些不一样，
嗯哼，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钱啊，它很重要，但是又有很多人讲说钱它其实不是最重要，你不能说事情都拿钱来看电视。
对，然后那个作者还有提到啊。他说：“任何一个哈说钱不重要的人，他说他们基本上都是没钱的人。
嗯，
有钱人呢，了解金钱的重要性，了解金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嗯，可是呢，穷人会毫无关联的对比来证明自己窘境是合理的。嗯，他们会说钱并没有爱那么重要。
什么？没有爱？
没有爱？
爱
？Love 那个爱？对，
亲情、爱情、友情。
对，他们就会这样讲。那其实事实上，当然了，你说钱是不是有没有爱这么重要？有时候我们要看实际上的状况嘛，对不对？但基本上。作者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为你自己的没钱找借口。嗯，其实他的重点是在讲这件事情。对，
所以因为这两个其实是没办法去做对比。
对，他就说这个比喻真是蠢吧？你要不要问你的手臂重要呢，还是你的腿重要？
都重要。
对，嗯，所以啊，他钱呢发挥在效用的地方是就太重要了，而在他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就完全不重要。嗯，爱呢虽然可以让世界转动。可是呢，他不能够干预，不能够建造它，当然也不能打造一个家或当饭吃。嗯，对，好，所以基本上他只要他在能够发挥效用的地方，他就变得很重要。嗯，好，在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呢，他就完全的不重要了。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可以用的地方，但钱这件事情是基本上就是一定本身具有一定重要性，是不能觉得它没。
当然钱绝对是重要的，只是说你有多少钱你才能够满足，只是这样子而已。嗯，好，那有多少钱，我个人认为啦，有多少钱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而是说不要为你自己的没钱去找借口。对，这个才是重点。
哦，所以要反过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原本说就是说啊，我要多有钱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去，然后就刚刚老讲的合理化，就是会怎么样，所以就觉得啊，那没有差。
没错。好，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受害者他们的特征呢，一个是责怪，对吧？
对。
第二个呢叫做合理化。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叫做什么？这个我刚刚也有提到。叫做抱怨，
啊，时不我与，
对，抱怨，嗯，抱怨呢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嗯，因为呢，他这边就强调，他说你在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吸引更多的烂事进入你的生活中，嗯，好，我刚刚不是也提到吗？抱怨事实上并没有办法让你成长，没有办法让你进步，嗯，好，甚至于没有办法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嗯，你能够解决的就是面对问题。去解决它而已。嗯，抱怨是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作者这边就提到，他说抱怨是你对你的健康或财富所做的事里面最糟糕的一件，抱怨呢是最糟糕的事。
最糟糕的
事，然后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一种负能量的概念。
对，它就是一种负能量。好，那这个作者他说呢，他说啊，他相信啊，他而且他是真心的相信。全宇宙通行的定律就是，你所关注的事情是会扩大的，所以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关注的是你生活中正确的事呢，还是错误的事？嗯，那显然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哦，所以这个又跟吸引力法则又很像。
对，那既然呢，你所关注的事情会扩大，那么你会继续得到更多错误的事情。
对。
很多人呢，很多从事这个个人成长课程的讲师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定律，什么定律？物以类聚。
物以类聚。
对，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到的结论，好，也是作者提到的结论。你在抱怨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吸引更多烂事进入你的生活当中。
就因为会有更多的抱怨的人来抱怨，来找你一起抱怨。
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常常喜欢抱怨的人呢，他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才会抱怨，嗯，那当他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呢，他的日子就更难过，所以他就永远的周而复始的，嗯，再去做一些抱怨的事情，那他的人生就实在就是糟透，
就是没有想办法去解决那个他正在抱怨那件事情，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对，他就是因为他来抱怨，嗯，而且哦，你会发现哦，当你在你的朋友面前，嗯，非常爱抱怨的时候。连朋友都想要远离你，因为他会觉得你很烦。
对，因为觉得你一直念，就觉得哦，我只是想放松而已，可以 不要当垃圾桶啊，因为垃圾桶有时候被一直被一直吐，一直吐也会不舒服。
对，就是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抱怨嘛。
对啊。
那但是我觉得抱怨要尽快的让它结束掉，嗯，然后你才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始，嗯，然后你的能量呢才会慢慢越来越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最后才会爆发出去，嗯。
所以要想办法调整自己的那个负面的情绪。
没错啊，因为就拿我们自己来讲，你一定也很不喜欢，也不愿意靠近一个爱抱怨的人。嗯。那如果当你避不开，又非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作者在这边有个建议哦，他建议什么？他说你要带一把铁伞。
铁伞。
对。否则，原本会朝他们而去的烂事，最后可能落到你身上。嗯、所以呢，拿把铁伞把它挡掉。
啊，就只是听完就结束了，而不是要去背那些有的没的。
没错，因为负面啊、哦，负面的能量呢是会传染的。嗯。当然，正面的能量也是会传染。
传染。
那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怎样？能够跟正面能量高的人在一起。嗯。那尽量远离这个负面能量的人。嗯。这样子我们也才能够成长，也不会至少运气会好一些吧？
对。当然是。尽量不要抱怨，但如果那个时候，总是人要抒发一些情绪的窗口，那、啊、如果这样的话，老师有没有什么平常自己说，如果真的自己情绪不好啊，或是真的想要 complain 一下的时候，你都会怎么处理啊？
欸、我跟你讲，你提到这里啊、哦，我告诉你，嗯，这个作者哈、哦，他有在这边呢，向几千个人提出挑战，嗯，他提出什么挑战？他说啊、哦，请他们做这个不抱怨的练习。
Uh-huh.
对，那你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练习吗？
就不要抱怨了。
对，他说好，他说他要出一个作业给大家。嗯，他保证呢能够改变你的生活。
哦，这么厉害。
对，在接下来他们这个培训的七天当中，嗯，他要求呢完全不要抱怨，不但不要说出你的抱怨，而且是连想抱怨的念头都不要有。不过你必须持续整整的七天，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头几天里面，你可能还会去有一些这个从过去而来的残余烂事会骚扰你，嗯，因为你过去
还没有进到那个状态，
对，因为你本来就习惯抱怨嘛，所以抱怨的那些烂事呢，还没跑掉，嗯，那烂事进行的速度呢，它不是光速啊，你要知道它的速度，它的这个速度啊是烂事速度，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清理干净，嗯嗯，好，这是作者他给大家的一个作业，嗯，那他就请大家呢做这个什么不抱怨的练习，嗯，他说呢有很多人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练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说我向你保证，假如你不再只是想着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烂事，并因此停止他们的吸引过来，你将会惊讶于你的人生竟然可以变得这么的好。如果呢你一直很爱抱怨，就别想要吸引成功。对大部分人而言，能做到对烂事保持中立，就已经是朝向成功的这个第一步了。
所以作者应该是说，不是要你马上就说你全部都不要抱怨，而是尽量说是先停，然后保持中立，慢慢慢慢调整完，说可以就变比较正面去看待很多的事情。
不是哦，他不是这个意思
啊，
他是要叫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停止抱怨。Uh-huh. 而且不但你嘴巴不要抱怨，你连心里都不要去想要抱怨。
哇，那真的有点难呢。
对，但当你这个，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我们要养成成功的习惯？
嗯，有啊。
那什么叫做成功的习惯？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不好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把它改掉。嗯。好的事情呢，你持续去做。嗯。当你一旦这个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就变成你养成的是一个成功的习惯。嗯。你就往成功的习惯就迈进了。嗯。好，所以。如果说你一直抱怨的话，嗯，你的习惯呢就会一直阻碍你前进，嗯，那他讲的意思是说呢，即便对大部分人而言啦，能做到跟烂事保持中立，就已经是他成功的踏出第一步，嗯，他并不是告诉你叫你慢慢去改变，
哦， okay.
对，他是要你赶快去改变，然后慢慢朝向成功，去改变成你的不好的习惯，嗯，然后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你的距离成功就会越来越近，它是这样的意思。
了解，
对，
因为好像是讲坏事就会吸引坏事，讲好事就会吸引好事， 那如果这样提醒自己，可能应该会减少抱怨的几率吧。
对啊，他说好，其实责怪跟合理化的抱怨，就像是药丸嘛，你最多只能纾解一时的压力
啊、
嗯，但是呢，这个减轻失败的焦虑，只能在短暂的时间了。但是从长期来讲，其实事实上对反而是怎样，杀伤力会更大的。
因为它会有像吃药一下，会有那个成瘾跟抗药性，那个量会越来越多，才有办法抒发。
对，所以呢，他在这边呢，他就告诉你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秘密。”
哦，
他说：“仔细读这句话哦，天下没有所谓的有钱的受害者这回事，你了解吗？”他说：“我再说一次，天下没有所谓有钱的受害者这回事。”
有钱的受害者。
对，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钱的受害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请钟勋老师为我们说明。
OK。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钱的受害者？这名称还真的还蛮有趣的。嗯，
但我跟你讲，他说呢，没有有钱的受害者。
嗯，
好。但是呢，当受害者有没有好处呢？
受害者。如果是这样讲，受害者应该没有好处吧？
嗯，但是呢，作者认为说呢，他其实还是有些好处的啦。
有啊。
嗯，他说呢，好处就是什么？这样子容易得到别人的注意。
哎，这样子有点像小朋友要哭给妈妈看，被注意这样。
哎，你说到重点。
嗯。
他后来讲到说，但是这是件好事吗？被别人注意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对，对某些人来说应该蛮重要。
嗯，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讲啊。
嗯。
人活着最重要的凭据就是得到了别人的注意。
嗯，
好。那但是呢，当人们变成为了得到别人注意而活的时候呢，其实呢，还真的是一个错误。
这是一个，因为这是目的性就不对了吧？嗯。
那这样子我可能会把什么注意呢，解读成是一种爱。
啊、嗯，好像他关注到我，或是他有。注意到我在干嘛？
对，我们常常会就是说，好像感觉像是为别人而活。
嗯。
好，那小时候我们读书，好像是为了父母。
对。
长大以后呢，我们赚钱，好像是为了家人，为了小孩。
嗯。
好，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庭，那你觉得好像我们一直都在怎样，都在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好，当然了，其实如果我们一直都渴望被别人注意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真正觉得快乐或成功，因为你只想得到注意，那你就是活在别人的恩惠底下，
就会迷失掉到底自己真正是谁，我想要什么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可能会因为呢，为了要让别人认同你，而你就会去做一些讨好别人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在做你自己。那你不是在真正在做你自己的状况之下，你可能就活得就不会这么的快乐。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嗯，这个让我之前想到，我看到一句话叫说，宁可让别人讨厌真正的你，也不要成为一个让别人喜欢但你讨厌你的自己。我觉得这句话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觉得还蛮玄的。但是想想好像也是，如果我们都 always 都是迎合别人的话，有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想要做的。
你刚刚讲这个还真是绕口。
对对对，这蛮绕口的。对，现在再讲一次，可能应该讲不对。
讲不出来了。对啊，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被讨厌的勇气，对不对？就是你上次讲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人活得有时候不开心，就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的对你的看法。
嗯。
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因为你会很在意人家对你怎么看，所以你常常做的事情就会不开心。
嗯，
对，这个的确是应该是要去改变的地方。
嗯。让自己开心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要把什么，把注意还有爱呢分开来看。
分开。
对，就是说别人对你的注意，好，你把它误认为人家是在对你的爱，其实上并不是。
嗯。
好，那这个呢，就说你把注意跟爱分开来看是蛮重要的啦。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呢会变得更成功，再来就是你会变得更快乐。
嗯。
最后呢，就是什么？你在生命当中呢，才会真正找到真正的爱。
嗯。
好，所以当你把注意和爱误以为是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真正在精神层次上面爱着彼此了。
嗯，有点抽象。
对， 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什么？结论就是你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嘛。这应该就是他要讲的这个重点。
嗯，
对。
所以是你只要注意在意你在意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别人在意你而去在意他。
对，或者是说你去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不用去管别人怎么去想。啊，反正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就一直去做他。那你也不要怕说你一开始做不成，别人会怎么看？
嗯，
或者说，哎，你刚开始不成功，别人可能会在你旁边面啰嗦东啰嗦西，尤其是你的家人嘛。
嗯，
但是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
嗯，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去想，只有你做成功之后，他们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嗯，
否则人家永远都不会认同你的。
但这个真的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过程，因为有时候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但在不。就像刚刚讲说，家人会反对这件事情，就会有点冲突。
其实会啦，其实，在我们在做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
嗯，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事实上是你的身边的人是不会赞同你，也不会支持你。
嗯，
好，就好比说，哎，可能今天你要去创业，你的父母亲呢觉得创业风险很高，
对，
他的出发点是爱你，
嗯，
可事实上他并没有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或者是说他没有让你自己去。保有一个你自己的空间，
嗯
嗯，他只会用他自己的判断跟他自己的经验，想要说去影响你，
嗯，
当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好像你很不孝顺或者不听话，
啊，
我们其实常常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对，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今天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
嗯，
马云他说什么？他说当你一旦成功了，你放的屁都是香的，
啊，
好，当你没成功的时候呢，你说什么都是个屁。
嗯，
哎，我觉得他这叫虽然有点粗，
嗯，
但是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对，蛮到位的。
对，所以当你一旦成功之后，就没有人会再说他是，会再坚持说他当初的对你的忠固是对的，因为你成功了。
嗯，
那他当初是反对你这样做，所以我们只能用将来的成功去证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嗯，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好哦。所以将来的成功就是当初自己设定的那个想要的东西。
没错，好，那这个作者他这边也特别提到，他说你在责怪别人、寻找借口或是开口抱怨的时候呢，他说事实上你就是在什么割断自己致富的机会。
嗯，
他觉得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找回自己的力量，认识你自己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和没有的一切呢，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嗯，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对，所以呢，你的财富呢，就是你创造的；你的贫穷呢，也是你创造的。哦，介于贫穷跟这个富有之间，也是你自己创造的。
嗯，
对，所以呢，你是在怎样创造你自己的理财等级？
理财等级。
对，
所以。我回归到老师说，你说这一个他要讲的概念是说有自己创造自己的，有钱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穷人则是认为说我是人生是发生在我身上。
对，其实所以说你自己要去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了。
嗯，
那你也要必须要为了你的这个，就是说你自己的本身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梦想也好。
嗯，
或者是想要致富也好，
啊，
去做一些努力，而且你要持续的去坚持到底，
坚持，对，坚持到
底，那个应该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嗯，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一样，
对，
你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一定困难重重，
嗯，
但是只要你坚持，其实事实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哦，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只要你努力去做，大部分的事情是可以达到的。
嗯。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概念说，我其实是活在我的人生我自己在创造，但有时候我们就像刚刚讲说，我的其实我自己的思维还是有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陷入，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说比较容易察觉或是理解自己，慢慢去转化成有钱人思考这样的概念？
基本上好，当你发现别人在这个你自己在责怪别人，你自己在找理由，你自己在抱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碰到这种情形，他作者有个建议，他说把你的食指 划过你的喉咙，当作什么？当作它是一个扳机。
嗯，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呢，你要提醒你自己，你正在断送自己致富的机会。他说好，这个动作啊，或许看起来有点粗鲁，好，他不比你责怪别人、寻找借口和抱怨的时候呢更加粗鲁。所以你就知道，当你在责怪别人、寻找借口和抱怨的时候呢，其实上这样的事情呢是更粗鲁的事。
嗯，因为是一个粗鲁的行为。
对，那这样子的行为对你来讲呢，其实是负面的能量。
嗯，
对你而言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啊。
嗯。
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很多
很多、哦、
对，你没有发现吗？你常常都会碰到一些人，他就在什么事情要怪别人，什么碰到什么事情都爱抱怨。
嗯，
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了。所以这也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比有钱人要来得多。对，其实就是这样。
那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抱怨的时候，穷人就是默默的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他不会去觉得，哎，这些事情没什么好抱怨的。事实上就是这样。
对，但是哈，说真的，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纪活到这么大，
嗯，
也经历了不少事情。
对。
你常常就会发现，真的在一些，就是说。我不能讲说他是一个比较中下阶层的人、啊、而是说你会发现往往在一个基层的员工都很爱抱怨、
嗯、
可是我们会比较少听到主管级的这些人抱怨，
还是主管都在不同地方抱怨
也或许是吧、嗯、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常常抱怨的话，那真的是不会成功的、
嗯、
你知道吗？ 像我们现在啊，其实像以我目前在这个证券业来讲，
嗯，
证券业现在其实是一个充满很强烈的这个负面能量的一个地方，
因为经济不景气，
经济不景气，然后整个证券业呢现在是笼罩在一个这个非常不安的这个情绪当中。
嗯，
好，你三不五时呢你就会听到说，哎，某家公司呢又要并点，
啊，
某家公司呢又要裁员，
嗯，
那某家公司呢又要减薪，
嗯，
好，那或者是说他们要改变一些过去的传统的一些证券业的做法，
嗯，
啊，你看像现在啊，证券公司本来是在做这个证券交易的，
对，
还在做证券，但现在他已经变成什么？变成在做卖保险、卖基金，在做一些有的没有一些理财，
那就跟银行开始有点像。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银行是做保险，是卖保险的吗？
不是啊。
他也是卖基金的吧？
不是啊，
对他们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事实上，因为大家都在改变，只是你为什么会马上想到银行？原因是因为银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证券早了一二十年，所以大家会习惯银行去卖基金、卖保险。
对，
但是你要想到，原来基金跟保险不是银行在做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利润。
你说原来做的事情没有利润？
对。因为原来他们就在靠那个存放款的利差，
对啊对啊对啊，
好，但是你想想看，现在的利率这么低，他们哪来的利差？
哦，
所以银行业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改变。
嗯，
但或许啦，就是有的时候员工不愿意改变，
嗯，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负面情绪。现在证券业也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那现在证券业开始卖保险、卖基金，其实很多年了啦。
嗯、
哦，但是证券业呢？好，那些业务员都非常排斥这样的事情。
嗯，
好，那他们觉得说，哦，我要是卖保险，我去证券公司，我去保险公司就好了，我干嘛来这边做证券？
嗯，
好，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你的收入是越来越低。
嗯，
你没有去靠卖一些其他的金融商品，你没有去靠一些卖保险去卖基金，
嗯，
你怎么样去获取？不要讲更高的报酬了，就维持像过去那样时间的一个报酬，你都没有办法。
嗯嗯，
好，你想想看吧，特别是你有在买股票吗？虽然说你买的不多，
对，
但是你是网络下单吗？
对啊，网络下单。
对，网络下单打几折？
八九折吧。
没有打那么少的。
有吗？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网络下单目前啊，我知道就是最高的折数，好，就是说你是最贵的那一折、嗯，大概就打到六折。
打六折。
对，那是最贵的哦。
啊、
嗯。二八折的一堆。
二八折。
对。
哦，是
因为你可能比较少接触这个市场，所以你不知道。
对啊，
二八折的、三折的。我跟你讲，我最低还听到打到一八折。
你说骨折？
对，就是骨折了。
对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赚钱？你不去另辟裁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赚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思维的问题。我们今天去卖保险，今天去卖基金，如果说你是把它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思考，我多卖这些商品，我多赚钱，多拿奖金，那不是什么坏事啊。可是营业员通常他们不愿意这样做。那我觉得就这样思维。那可以你会发现哦，有蛮多的超业，他们的业绩就已经很好，他就股票的业绩就很好，但是他们会去，反而会愿意去做卖保险、卖基金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你现在做跟你十年前做相同的这个业绩，你现在的领的奖金是十年前的可能已经打对折了，
就变少，
少很多啊，因为你想想看嘛，我刚不是讲吗？你今天客户的折扣越来越高，就代表你的收入越来越低。
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去用一些其他的商品来弥补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过得比较差。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有钱人的脑袋跟没有钱人的脑袋，其实想的事情逻辑的确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再去创造更多的东西。
对，我要想办法创造更高的收入。
好，那今天这样听完了之后呢，大家就知道怎么样去切换自己的频率哦，要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人生，不要再去抱怨啊，然后再去指责。
对，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提到，哎，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想的东西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玩，我们可以继续再跟大家一直聊下去。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